中共兩部長接連出事，成國際笑料，習近平重感打台灣。美國行動升級，議員要求全面制裁華為中心。百威啤酒慘了，顧客不會再回來了。國際民主日15周年，中國人被精神病迫害引關注。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16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星期五和中共國防部長李尚福相關的新聞繼續佔據國際媒體重要位置。最新報導指出，李尚福因為貪腐正接受調查，他供出軍方裝備發展部8名將領，外界紛紛熱議下一個會是誰。在習近平對軍方進行大清洗的背景下，外界再次關注習近平會不會攻打台灣。請看報導。
據大紀元15日的報導，從多個渠道獲得的消息，國防部長李尚福已經被捕，並供出8名裝備系統高層。目前軍內人人都處在一種驚恐的狀態，習近平不信任長官，長官亦感覺半習如半苦。同時，國際媒體都紛紛報導李尚福可能出事的消息。英國 BBC 的報導標題是「美國特使質疑中國國防部長缺席」。《金融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報導說，美國官員說中國國防部長已經被免職。《華盛頓郵報》報導說，李尚福是因為腐敗被調查。《日本時報》就說，中國國防部長失蹤標誌著習近平政府的動盪。路透社引述3名官员的消息说，李尚福上个星期突然退出了和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晤，中方给出的理由是健康状况不佳。李尚福是在3月被提拔，同前外长秦刚一样都是国务委员，但他排名第一，比秦刚等一般部长的职位更高。目前中共接连2位副部级的部长失踪，引发外界嘲讽。金融时报记者迪米的推文说，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免职，国防部长奥斯丁受到调查，负责美国核导弹的高级将领被解雇，这个就是中国正在这发生的事。正如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所说，就好像克里斯蒂小说《无人生还》。美国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律教授古巨伦嘲笑说，如果下次有人提议任命你为中国国务院成员的时候，请在接受之前三思而后行。居住在北京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帕尔默在 X 平台开玩笑地说，美国现在应该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博大家一乐。 X 平台上的中文网民亦议论说，习近平防不胜防，自己揀的人都反，先是外交部长秦刚，然后是火箭军司令员，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国际都在这里看笑话，下一个是谁呢？有人回应说，下一个是王毅，李强正在这里发抖。还有网友说，李尚福出事比秦刚搞笑得多了，因为他个人被制裁的原因，国内粉红一直将他当抗美英雄这样捧。对于李尚福出事的原因，时事评论人邓律文在 X 平台上说，北京消息灵通人士确认，军方正在度大整顿，李尚福应该有很大问题，主要受火箭军牵连，亦涉及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所谓余孽。已经退休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正在度接受隔离审查。美国陆军前特种作战人员约翰·米尔斯上校在9月14日美国智库针对当前中国危机委员会召开的研讨会上面说，李尚福的消失显示出中共几乎失去了对军事能力的控制能力，正在进行的领导层清洗对于有效地指挥和控制任何军事行动的企图非常不利。他分析说，咁北京呢个时候系唔系有军事能力入侵台湾呢？答案系肯定嘅。但系佢哋系咪拥有執行军事行动有效嘅指挥同控制权呢？答案系唔明確，好可能系冇嘅。 米尔斯上校认为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共不会采取战争行为，恰恰相反，中共很可能发动战争。他以普京在72小时内决定侵略乌克兰为例，来讲明习近平可能攻打台湾，而且想速战速决。不过据大纪元报道，从可靠的消息来源获知，习近平非常担心过去几个中国古老的预言，预测宫廷政变和暗杀的预言会发生在他身上，他会死于任期上，因此他对火箭军发动了清洗。资深评论人士张天亮博士曾经谈到中共不会打台湾的六大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习近平的权力安全问题。张天亮解释说，如果中共想打台湾，就意味着必须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中共的某一个将领或者是几个将领，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说太危险。
多名美国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14号致函商务部，敦促总统拜登政府制裁华为和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中芯国际。在华为发布了新款智慧手机后，共和党议员们敦促拜登政府完全切断华为、中芯国际和美国供应商的联系。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这些议员包括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能源暨商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他们敦促商务部停止核发许可证给中芯国际等受中共政府控制的公司，并要求美国进一步施压，向我们的对手进行更有效的出口管制。华为新机表明当前制裁措施无发挥效力。华为和中芯国际之前已经受到美国部分制裁，而且过去一年拜登政府实施的对华出口管制主要针对目标亦包括这两家公司。信函中要求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以及国防部、国务院、能源部9月28号之前对议员做出简报。这些议员在信里面写到，由于整个半导体供应链都离不开发源于美国的技术，这些报道表明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可能被违反了，我们都没办法有效地针对违反者制定出口管制规定，感到非常困惑不解。信里面呼吁政府战略性地禁止中芯国际生产的半导体进入到美国，尤其是那些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产品，并要求当局对中芯国际和华为高层提出刑事起诉。议员还要求商务部撤销中芯国际和华为现有的一切许可。商务部在上个星期说，他们正努力取得更多有关这些晶片的特性和成分可能违反贸易限制的资讯。2019年开始实施的限制措施已经让华为陷入困境，亦令中共政府产生巨额成本。
在邀请跨性别网红做广告之后，美国百威啤酒失去了美国最受欢迎啤酒的地位，而且近五个月销量连续低迷。美国媒体9月15号指出，百威淡啤可能会失去71、沃尔玛等主要超市的货架空间，这个将危及大约500家销售和配送这个啤酒的独立批发商，令品牌的销量雪上加霜。请听报道。
CNN 的报道指出，主要零售商在每年秋季都会根据最新的销量业绩重新调整货架空间，这个可能导致百威淡啤酒的销量进一步损失，其他热门啤酒品牌将夺走百威的货架空间。和去年同期相比，百威淡啤酒的销量在截至9月初的4个星期内下降了 27%， 同时竞争对手品牌的销量激增，云岭淡啤酒的销量同比猛增了 80%， 而银子弹啤酒亦同比增长了 20%。 业内人士指出，失去货架空间是一件大事，如果产品不在货架上，消费者就会专注其他的产品。批发商通常会在周末派出采购员每日一次去填补货架， 失去货架空间将会令到白卫面临的问题变得更严重。有美国民众表示，他并不是对百威淡啤酒发起抵制，他只是简单地不再买，因为这个产品的定位不适合他。制造商可以去专注于那些他们所展示的群体。在和跨性别网红合作遭到广泛反对之后，百威淡啤酒将和这个有关的两名销售高管停职，并重新制作了热爱美国的广告，还搭配迷彩罐和军事主题，试图挽回负面影响，但消费者还是不买账。分析认为，客户离开百威的原因是他们对该产品宣扬跨性别理念感到羞耻，代表传统价值观的那些人已经转向其他啤酒品牌，顾客只是简单地转买其他的产品，并且不会再回来了。
今年的9月15日是国际民主日的第15周年。旅居洛杉矶的中国异议人士近日举行了以关注中国境内被精神病的异议人士为主题的纪念活动，曝光中共将异议人士访问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进行政治迫害的反人类罪行。请听报道。
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张纳芬楼14号对本台话，按照中共2012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它有严格的规定，精神疾病的患者首先一定要专业的专科精神病的医生来落这个诊断，因为精神疾病有不同的类型，有些患者还有一定的行为能力的，你不能够违背他的意志，强制他住院，强制他接受任何治疗，这些都是违法的。如果没有行为能力，自己不能够做主，只有家属同意，他才能够说住院治疗。他这种精神迫害，有些就是公检法直接下属的机构，很多人员都不是真正的医生，当然亦有个别确实助纣为虐的那些医生。张纳芬楼进一步指出，中国大规模地将正常人关入精神病院，始于1999年7月。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镇压，很多地方将向政府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关入精神病院。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的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间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以及分布范围来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目的是通过药物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这个完全是政治迫害的手段，不是一个医疗的行为。中共的阴谋，第一，这个精神正常的人被你讲成精神病，他可以施用很多酷刑，无所顾忌，无底线。他可以用电诱吓、电棍、电你治疗，实际上是迫害。作一个乱用药物正规的医生，他的任何精神病药都是要严格适应症，不是随便乱用的。你一定要准确诊断，准确治疗。但是对这些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他没有。精神病药物使用就是让一个精神非常正常和健康的变得不正常，他就将你可以随意关押。这段时间高峰从1999年持续到2004年。后面呢，共产党将这个精神迫害扩大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了。好多上访的民众也被劫持到精神病院了。共产党作恶无底线，其实现在还不断地在使用，还是劫持到精神病院。据明慧网不完全的统计，截至2021年12月27号，至少有865名法轮功学员曾经受过精神病院的迫害。好多监狱、劳教所、看守所亦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投毒和人体实验，有些被药物迫害长达十几年。大量原本身体健康、思维敏捷的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投毒、被致残至痴呆， 疯癫、内脏损伤、致残、致死，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曾经三次被关入精神病院的洛杉矶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戒立健说，2018年8月至9月他被关押入深圳市康宁精神病院，遭受了52日药物和电针迫害，让他觉得生不如死。他说，电针分头带式的或者插针式的，不单止电你的头，还可以电你的脚，约束带将你两只手、颈、肚、双腿都已经约束住了，但是他电你，你那个身体还是往上弹和回跳，痛到一个极致，你感觉就要死了，然后就电麻木了，电完之后大小便就失禁了，你吃的东西会喷出来，我就昏死过去了，就好像死了一样，不单止在意志上摧毁，他从肉体上对你的五脏六腑亦是一种摧毁，那个头要痛好多日，现在我还有偏头痛，现在我的左手是麻的，有时脚会不受控制地抖动，我刚刚出来的时候整只脚都是肌肉萎缩状态，因为在里面用约束带将你约束住，你就没办法活动，我出来之后住了差不多20日医院。9月9号下午，几十名中国异议人士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举行抗共集会，号召大家寄明信片给被迫害者，他们打出中共停止精神迫害、中共不灭、灾难不断等几十条标语，并手举那些被精神病人士的头像，高呼中英文口号，抗议和谴责中共，声援被迫害者。吴亚南是南开大学副教授，去年因为支持白纸运动被强制关押到精神病院。董琼瑶因为向习近平的画像泼墨，三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何方美则是因为小孩打疫苗致残维权，被强制接受精神病治疗，两个年幼的小孩亦和他一起被关押在精神病院将近三年。戒立健希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在21世纪制造的最大的奥斯维辛精神病院集中营，因为那里是恐怖的人间地狱。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